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47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平稳地走在修炼路上》，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4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的老弟子，今年64岁。修炼前患有脑血管神经性偏头痛、神经衰弱症、鼻窦炎、扁桃体炎、肠胃炎、乳腺小叶增生、妇科病等十多种顽固性疾病，在生儿子的月子里落下了风湿病、腰腿背痛，长期疾病缠身，痛苦不堪。一、修大法身心受益。修炼后使我身心受益巨大，师父很快给我净化了身体，不仅多种疾病不翼而飞，而且使道德品质得到很大提高升华，再不需打针吃药，身体轻飘飘的，上楼两蹬两蹬的上，每天参加集体学法练功，积极弘法，见人就兴奋地将我体验到修炼大法的神奇美妙，喜悦快乐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大法巨大的法力和宏悲的内涵彻底改变了我的苦难人生，感到自己突然变成了一个最幸福最幸运的人，如重获新生。家人亲友见我原来愁眉苦脸，现在变得红光满面，喜笑颜开，都说我像变了个人，都很高兴并支持我修炼，使全家愉悦幸福。无限感谢伟大师尊洪恩浩荡，那是我度过的最幸福快乐的时光。二、在工作环境中正式大法。可在1999年720，以江魔头为首的中共流氓集团却丧心病狂地开始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我难过的痛哭不已，难以理解这么慈悲的师父，这么好的高德大法怎么就不让练了呢？720，我与同修们去了省政府，想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可中共邪党却出动大批头戴钢盔、手拿盾牌的武警、特警，威胁恐吓这些按真善人做好人的大法弟子。我很伤心，但毫不畏惧地站在道边的前排。可当丈夫得知后赶到，看此情景很害怕，把我生拖硬拉地弄回了家。当时我应聘在一个市区宾馆的财务部门，负责库管和货物验收工作。由于我以大法真善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中早来晚走，兢兢业业，不计个人得失，坚守岗位，认真负责，矛盾面前找自己哪儿做得不好，遇事为他人着想，宽容大度，与人为善，和身心健康快乐的精神风貌和工作态度赢得领导和同事的信任好评。但评选优秀员工时，我总是让给别人，把名利看得很淡。宾馆的效益很好，而所有进货包括餐饮部、客房部的许多物品都经我手验收。我刚去时只负责库管，因领导信任就连验货都让我管了，因此接触很多客户，他们看我把关很严，有人就用一些小意思表示让我关照，被我婉言谢绝了。而后他们看我正直无私，知道我是修大法的，很尊重敬佩我，就不再搞不正当的事了。其中有一位供货商， 我在验收他的客房洗漱用品时，发现货品质量不合格，而且批量很大。当时我就没给开验收票据，他很着急，就塞给我300元钱，说表示一点心意，让我给予照顾。我坚决不收。他说，有关的领导他都有表示，人家都接受了，你只管收下，出啥问题他负责。我告诉他，别人怎么样那是别人的事，验货是我的职责，我是出于公心，一定要把好关的，这是我做人的原则。你只管把货弄好，此事我会与有关领导反映协调，这钱我是不该得的，绝对不能要的。说着就把钱递给他，他没接，却借故急忙离去。之后我与有关领导协商验货之事，领导决定把不能用的货返回或报废，为供货商考虑，能用的尽量用，可降价处理。供货商也欣然同意了，并谢谢我的帮助，这件事就妥善解决了。当我又把钱给他时，他诚恳地说，大姐，我知道你很正直，家里经济也不富裕，听说你孩子考上大学了，这钱给孩子买点礼物吧。我说，谢谢你的心意，我领了，听说你要回南方老家，那就给你家人买点礼物吧。我非要给他，他说啥也不要，赶快走了。改日他又来时，习惯地将皮包放在我的办公桌上，而离开时我就把300元钱放他皮包的外拉锁兜里了，怕他不要，并没告诉他。次日他又来时，又把皮包放我桌上，并笑着有意无意地说，我包里的钱没数。我说，那你可别放我这儿了。他诚恳地说，我就愿意放你这儿，因为我放心，你是我最信得过的人，是难得的好人，这单位有你这样的管理人员真是荣幸。那时中共迫害大法的形势很邪恶，我修炼是半公开的，也常以第三者的身份给身边和能接触到的人讲真相，送资料，使一些有缘人明白了真相。有一次当财务经理提到单位叫对法轮功表态时，我坚定地说，我信法轮大法好，因为我受益了。他们也真实地看到我整天工作繁忙却不知疲倦，从不打针吃药请病假，无病一身轻，近50岁的人却红光满面，没有皱纹，精神头十足，比同龄人年轻很多，令人羡慕。小服务员都亲热地叫我大姐。我在矛盾和利益面前，能做到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与人善解，吃多大亏也不在乎。工作中账务清楚，整洁规范，有条有理。上下班我主动走保安门通道，可他们从不检查我的包，而对其他员工却很严格。例行库房账务盘点时，领导和同事都说相信我，就不必麻烦了。经理说我的工作让他既省心又放心，这是修炼大法真善忍美好超常的体现，一般常人是很难做到的。后来我感到工作太繁忙，没有更多时间做好正法修炼的三件事。亲戚开饭店让我去帮忙，工作半天就行，我就提出了辞职。几位领导分别找我谈话，他们知道我是大法弟子，不舍得放我走，说有困难可帮解决，并可多涨工资等，一再挽留。最后看我很坚决，并不是钱的问题，就遗憾地说，很难找到像你这样有责任心的好人了，以后想回来时随时欢迎，并说有像你这样的人，指大法弟子，一定推荐给我们。后来我几次回去给他们讲真相，送真相资料、光盘、护身符、劝三退，他们都很认同接受，并表示我说的他们都信， 有的同事不但自己同意三推，而且还帮全家人做了三推保平安，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三位同事有缘看了宝书转法轮，都受益了。有位同事患严重的胸腹水胀痛，全身浮肿，痛苦不堪，也奇迹般好了。他们很感谢我，我说，不用谢我，应谢谢大法师父的救度之恩。我为他们能明真相得救度，选择了美好未来而非常高兴和欣慰。三，迫害中坚定信仰。在2004年年初的一天清晨，我家所在片区派出所及外片区几个警察突然闯入我家，将我绑架到看守所迫害，同时也绑架了在邪党黑名单上的许多大法弟子。我坚定地信师信法，不配合邪恶，不穿囚服，不邪所谓三书，每天除了睡觉外就是背法、发正念、讲真相。几乎全监视的人都明白了真相，有的因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患多年严重的胃病好了，还有的重刑犯跟我学背师父的经文，并表示也要学大法。整天满嘴脏话、恶言恶语的牢头也变得平和了，有时会给我个笑脸，因我说他笑得很好看。至此环境变得宽松了很多，我也时刻体会到了师尊的慈悲鼓励与保护，天目看到了许多神奇的景象。一天早晨，我清楚地看到一个绿色苹果在眼前旋转，我悟到是师尊点化我要平安回家了。次日，也就是28天时，我堂堂正正回家了。而后，针对邪恶在所谓敏感日的骚扰迫害，我都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多学法，多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干扰迫害，清除邪恶的迫害因素，走正师父安排的路。在2015年溯江时，我坚定地在6月末向最高检、最高法邮寄了控告江魔头的溯江状，并在7月1日收到了两高的短信回执。当邪党将溯江状转到我所在派出所后，片警看后也明白了真相。为了应付上边的压力，给我丈夫打电话时说，不要对家人用暴力对待，要说服教育，并随便要个地址应付了事。四，善解与公婆的怨缘。修炼以前，我总是怨恨公婆对我的不公，因结婚时他们不但什么都不给，丈夫收的礼钱也不给我们，欠的债却让我们还。在新婚蜜月，只因公公因点小事打婆婆，丈夫拉账，公公赖划坏了他的脖子，就把我们撵出家门。无奈我与丈夫去火车站待了一宿。在生儿子的月子里，我住阴冷潮湿透风的小黑屋，落下了风湿病，腰腿背痛，生活中也给我们造成了许多苦难和麻烦。我常抱怨丈夫，婚后使我患那么多病，遭那么多罪。修炼大法后，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明白了许多法理，悟到以前的苦难都是自己欠下的业债造成的，吃苦遭罪是还业债，是大好事。因此我愿善解与公婆家的矛盾和怨缘，遇到矛盾向内找，宽容忍让，善待家人，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尽量多孝敬公婆。我们妯娌三个，两个小姑及家人之间相处和睦，婆婆常夸我修大法变好了，像换了个人。公公由原来抵触大法，前年也明白真相得救了。前年一90岁的婆婆摔了一跤，坐骨骨折，住院近一个月。哥嫂、小姑在医院照顾婆婆，我与丈夫、小叔在家照顾公公。公公在前年患脑梗塞后，腿走路不便，需拄拐杖， 黑白不能离人。这期间，我有机会给他讲了许多大法的美好和受迫害真相。因之前，他虽知道我对他好，但不了解大法真相。公公脾气暴躁，还会打婆婆。有一次因点小事，公公发火打骂我丈夫。我好心劝他别生气了，他却骂我一顿。我坦然而忍，没有与他计较。大嫂说我又提高层次了。我知道是师父借大嫂的话在鼓励我呢。其实公公也常骂中共邪恶，看电视骂新闻净骗人，看战争片电影怒骂纯粹是造假。因他不到20岁时当过兵，军队冬天不发棉鞋，穿单鞋脚都冻坏了。上阵打仗不给子弹，只给3个手榴弹，拿着大杆枪往前冲，与敌人肉搏。中共就是让人去送命，他偷着跑回家，在亲戚家草棚里躲了几个月，后来从山东跑到东北来，干了几十年的装卸工。他没上几天学，也没入过党团队，一辈子的经历也很艰难辛苦。他认为逃兵是不光彩的事儿，而且抓回去要枪毙的，所以他从来不讲这些事，这次才说出来。我听他说出心里话后说，您做得挺对，就不应该去给中共邪党卖命。他听后如释重负，高兴地说，是啊，要不跑回来真就没命了，也不会有这些孩子了。我借此讲了现在中共邪党又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甚至活摘器官谋取暴利，真是丧尽天良，天怒人怨，天要灭中共，谁也挡不住，并让他听小音箱中讲的九评共产党、绝处逢生、一师恩等大法真相。他很爱听，也很接受，整天连吃饭都要听。听了九评共产党后，他感叹道，说的真对，法轮功挺好，中共邪党太坏了，比二鬼子还坏，快灭他吧。听了一师恩后，他感动地说，大法师父真是神呐。慢慢的，他不用拐杖也能走了，心情也挺好。我学法练功也不干扰了，支持我修炼。我还教会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一边念一边笑着，像天真的孩子一样开心。我尽心尽力照顾公公的饮食起居，包他爱吃的饺子、馄饨。他说，挺麻烦的，别包了。我搞卫生，他说，挺累的，歇会儿吧。公公学会体贴人了，那以往的恶声恶脸变得祥和可亲了，这是我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这真让我感动与欣慰啊。我与公公的恶缘善解了，这正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啊。我劝导公公要善待婆婆，跟她生活一辈子很不容易，婆婆又摔了，行动不便，这么大年纪了要保重身体，不要总耍脾气打骂人，那会失德，对谁都不好，要为别人着想，按真善人做个好人。他赞同地说，你说的真对，你是个好人。我说，这是大法师父让我们这样做的。家人说公公有时糊涂，可这些时他一点也不糊涂，是他明白的一面清醒了，体现出他善良的本质。公公真的明白真相，得救了。婆婆不到一个月出院了，原以为卧床不起，很难恢复了，她却康复得很快，能慢慢走路自理了。医生说，对90高龄的老人来说，真是奇迹了。婆婆相信大法好，受益很多。他患几十年的帕金森病，头晃得很厉害，我给他念一遍大法宝书转法轮后，神奇的好了，这可是全世界难以治愈的病症啊。多年来他经常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至今已93岁高龄，却耳不聋，眼不花，身心健康。 婆婆出院后，我有段时间很忙，没能去婆家。婆婆说，公公常念叨我，说我干了很多活，对她照顾得很好，让她听的小音箱节目，她可爱听了。她也不骂人了，知道体贴关心婆婆了，还跟婆婆说一些对不起她认错的话，让婆婆很感动。其实她是反出了善良的本性。89岁的公公后来在睡梦中安详地离世，没遭罪，也没给家人添麻烦，静静地走了。亲友们都说这是修来的福。是啊，他是明白真相，得福报了，去了天国，有了好的归宿。婆婆在给公公办丧事期间，还帮我给那些难得见面的亲朋好友邻里讲真相救人，让更多的有缘人得到大法的救度，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五，坚持背法讲真相救众生。我深知学法的重要性，在20多年的修炼中，我很重视学法背法，唯此为大，信师信法从未动摇，平稳地做这三件事。我从2007年开始背法，至今转法轮已背60多遍。背法使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和事，头脑中自然会反映出相应的法理去衡量，做出正确的选择，对病业也能很快正念闯关。在心性考验中，遇到矛盾会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从而以祥和的心态对待，使家庭与周围环境的干扰得到改善。发正念能量更强，讲真相救人的效果更好，所以三件事是相辅相成的。而转法轮的内涵博大精深，有些感悟其中美妙，只能心领神会，无以言表，表达出的只是一点粗浅认识，但这也足以使我受益无穷。心性不断提高，境界不断升华，对名利情看得很淡，时常处于清净纯正的状态，感受到融于法中的美妙与快乐。2004年九评共产党发表后，我紧跟正法进程，投入讲真相劝三退。首先劝丈夫、儿子、儿媳、婆家、娘家人，除了个别人外，都同意三退保平安，并支持我修炼。同时利用走访、聚会等形式，对亲朋好友、同事、同学、邻里等讲真相劝三退，效果很好，有的还得法修炼了。我大嫂和我三妹也看了大法宝书转法轮，都受益很大，大嫂的抑郁症也好了。我小妹是昔日老同修，在邪党迫害的压力下不练了，在师父的慈悲呼唤和同修的帮助下，又回到大法中修炼了，并且能精进实修。背法后，我也突破了向陌生人讲真相劝三退的怕心、爱面子心、安逸心等人心执着。师父开启了我讲真相的能力和智慧，我心态纯正，坦坦荡荡，怀着一颗慈悲善良、只想救人的心，像见到熟人一样自然而有亲和力的讲真相，这样一般都能接受，即使个别不接受的也不与之强辩。我会平和地说，没关系，只想为你好，佛家讲缘分，咱们结个善缘吧，希望以后你能明真相得救度。这善的能量就能将他的恶念抑制住了，因此我从没遇到要举报的。我出门前求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让更多有缘人明真相得救度。我随身带真相资料、真相护身符，随讲随发，因此我不管走到哪里，都有有缘人到我身边来。我等车、坐车时，常有人听真相，有时讲真相坐过了站，就会遇到有缘人等我讲真相。一天巧遇几十年不见的老同事，听明真相，做了三退。我出门常带把伞，雨天帮人遮雨，热天帮人遮阳，上下车、过道扶老携幼，买东西不讲价、不占便宜，帮人拎包拿东西等， 遇到问路的，我多次都给送到去处，边走边讲真相，做了三退。这些小的善举都会收到救人的极佳效果，回应的都是连声谢谢，你真是好人啊。我说，是大法师父让我这样做的，谢谢大法师父吧。他们会高兴地说，谢谢大法师父。有位老大姐，当我帮她把拿不动的东西送到家时，她含着眼泪激动地一再道谢，并帮全家人做了三推。我把讲真相救人融于日常生活中，出门尽量找机会与人搭话，或问候一声，给一个微笑。即使讲不了真相，也要留给他一个善念，得救的机缘。有些主动与我搭话微笑的，更是有缘人，绝不能错过。我们往往会像久别亲人般的亲切交谈，使其明真相得救度。有位大姐得救后，激动地喊着，好妹妹要再见啊，主动与我击掌道别。我也常与母亲同修配合去公园等处讲真相，多数利用去公园对坐在长椅上乘凉休息的人们讲真相，这样能有一定时间平稳而全面地讲清真相，使有缘人能真心明白真相得救度。在劝三退的人中，从普通农民、工人、学生、教师、教授、企业家，到警察、公务员、报社编辑、军官、政府高官等等，其中多数是协党党员，而且有很多是处级、厅局级、师级高官。讲述过程因篇幅有限，不能尽述。交谈中我讲得很顺畅，有些人佩服我讲的水平高、道行深，其实是师父给予的智慧赢得了他们的信服与赞扬。我悟到，这些都是生生等待这万古机缘而来得救的，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师父就把树立威德的机会给了弟子，而我做的还很不够，至今只劝退几千人，与做得好的同修相比差距很大，与师父的要求更差得很远。谢谢师父的慈悲加持与鼓励。结语，以上只说了自己做得好的一面，其实自己觉得修得很平凡，没经历什么太大的磨难，只是每天按部就班地抓紧学法、练功、发正念，上网看每日明慧文章，下载明慧广播同修交流周刊，给同修装 MP3 内存卡，发三退名单等，给做正实法项目和做资料同修一点经济资助等，有时写修炼心得体会投稿明慧网等，讲真相救人却没天天做到，而慈悲的师父却给予我很多很多，洪恩浩荡，无以为报。向内找自己，虽然名利情已看得很淡，但还有许多人心观念执着没有放下，如显示心、争斗心、抱怨心、安逸心、自以为是、说话语气生硬不善等等。然而当这些不好的心反出来时，我会很快意识到，不断地修去它、消掉它。我深感师父在弟子身边时时看护着，往上推着弟子不断地提高。正法修炼已经尾声，我们要珍惜师父以巨大的承受与付出延续的每一天，真正精进实修，彻底放下名利情，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修好自己，救度更多众生，圆满随师还。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老北大毕业生不要他写党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5日。 他是当年他们本市的高考状元，60年代文革期间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跟我在一所学校共事过两三年，我很尊敬他，我们同事关系融洽，我称他 Z 老师。那天他给我打来电话，问我还好吗？Z 老师从我们本地同修散发的真相小册子上知道我因修炼法轮功曾两次被绑架拘留，被关进洗脑班迫害过。几年前我跟他讲真相，他也很同情大法弟子，但他觉得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跟他指中共邪党争不出个里表，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我劝他退党，他说没那个必要了，退休了就这样吧，怎么劝也不退党。记得那时我曾经给过他九瓶共产党，听说他搬家了，多年没联系，也不知道他的电话和住址。现在他主动打电话过来，我感到是师父在给我安排机会。这次我说什么也得把他劝退了，让他得救。我首先感谢他的关心，告诉他我择天回去拜访他。他说那太欢迎了。2020年元旦前的一天下午，跟他电话里约好，我骑自行车来到他家，寒暄一会儿，聊起彼此的近况。他问我现在他们邪党还找你吗？我给他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2015年5月末我状告江泽民之后，当年8月1号早上，辖区派出所副所长带着六七个警察便衣闯进我家，乱翻一通。我一点都没怕，但对他们说话态度很强硬。我的丈夫，他没有修炼法轮功，也坚定地站在我一边，毫不客气。他们想要的什么也没找到，四个男警，其中两人拽胳膊，另两人抬腿把我绑架，硬塞进他们开来的车里。我告诉在门外的邻居，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警察绑架，让大家都知道。在派出所的问讯室里，去过我家的两个男警一个女警从快递大信封中抽出一份诉状，问我这是你写的吗？我上前一看，这是我快递给两高的，怎么到你们手里了？他们没吱声，却问我你为什么告江泽民呢？我说控告状在你们手里，为什么告他，告他什么，我在诉状里都写清楚了，你们自己念吧，不要挑着念，不清楚的我来给你们解答。我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们明白明白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他们还真听话，就在那儿念我的控告状，中间问了几个问题，我给他们解释。念到最后，那个主事的警察说啊，告江泽民一个人呐，那没事儿。然后站起来到走廊上打了个电话，不到一分钟回来说没事了，大姨回家吧。第二天我去社区警务室找其中的我们小区的两个片警，跟他们说就这么点事儿，何必那么兴师动众，打个电话我不就什么都告诉你们了，我巴不得别人都知道呢，以后可别干这样的事儿了。他们说我们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头一天只告诉我们有任务，听说还是个老师，我们都挺尊敬的，我们也不爱干这事儿。再一件事，2017-18年邪党敲门骚扰最厉害的时候也来我家了，两个片警和小区负责此事的一个女的很不好意思地进门后坐在沙发上。女的问我外姐呀，你还练法轮功吗？我问他们你们应该是公务员吧，那你们对宪法的学习应该比我强多了，宪法对公民信仰的保护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吧。宪法第35条第36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民不得强制其他公民信仰什么宗教或者不信仰什么宗教，不得歧视有宗教信仰的公民或没有宗教信仰的公民。其中一个片警说不歧视，没歧视。我问他那你们挨家挨户敲门问人家信什么练什么了吗？他说那倒没有。 我说，这不就是歧视吗？犯法了。你们都有手机，上公安部网站查一查，迄今为止，公安部、国务院办公厅三次公布的中国境内的14个邪教中没有法轮功。练法轮功在中国都是合法的，把不是邪教的作为邪教来迫害，这法犯得太严重了，迟早要清算的，你们担得了这个罪过吗？警察办案是要负责追责的。他们让我签个字配合一下就行。我说，让我配合你们犯法呀，可别陷害我了。我敢真名实姓告江泽民，别的人我还不敢告吗？你们也是警校毕业的，如果再坚持这样做，我就不客气了。那你们作为被告就应该回避了。信仰什么，不信什么，选择什么，这是宪法给予我的公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我不需要别人替我思想。结果那个说没歧视的片警对另一个警察说，走吧。三步并作两步的下楼了。当时送他们出门时冲着楼道，我说话声音很大，堂堂正正，就是想让邻居都听到。落在后面的社区的那个女的直求我，外姐别激动，别喊，别喊，别让人听见。听我讲到这里， Z 老师跟我竖起了大拇指，你通过了。他在鼓励我。Z 老师跟我古今中外聊得很投机，我抓紧时间跟他说，把那个党退了吧。他还是说，没那个必要了吧，毕竟人家还给咱点退休金。我问他，您是纳税人吗？他不好意思了，那当然。您交过养老保险吧？您上班工作时直接间接地创造过剩余价值吧？他笑了。我说，共产党自己都不得不假惺惺地承认人民是他的衣食父母，可他是怎么对待父母的呀？你多清楚啊。他是无产阶级政党，正因为无产，所以搞土改，强抢农民的土地，据为己有，公私合营，最后完全国营城镇资本家小业主的资产，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整完这个整那个，挑动群众斗群众。他说，我比你年岁大，这些我都知道，都明白，不这样他不就完了吗？我说，您是北大毕业的，我非常敬重您的学识和才华，毛笔字写得那么好，我都想跟您求字呢。我问他，共产党宣言扉页上的话您肯定还记得。他接茬儿，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我说，幽灵不就是鬼魂魔鬼吗？西来幽灵祸乱中国，马克思是德国人，德国抛弃了他，苏联也解体了，唯独中共还信誓旦旦的孝敬，甘当马列子孙，数典忘祖。我问他，您听说过藏字石吗？上网查一下好吗？他拿出手机，是在哪个地方来着？我说，在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他马上就搜索到了。我告诉他，中央电视台的一个频道播放过，但只说了前面五个字，中国共产党。当时一位专家还说，后面还有一个字，可是电视台没给镜头画面，那个王字比前五个字都大。报道说，经考古学家、地质学家鉴定，是 2.7 亿年前天然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王，这不就是天意吗？人的命，天注定。一个小小的人尚且如此，何况这个害死8000多万中国人的党，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哪个能逃过天地？天要灭他，谁能挡得住？那每个共产党员加入了他，向他宣誓效忠，不就成了他这个魔鬼的一份子，一个细胞了吗？那可是毒誓啊，发誓是要兑现的呀。天灭中共，灭的是谁呀？不就是那每个分子细胞，包括您，构成他的这个整体吗？为他陪葬，值得吗？多可怕！顺天意而行才是正道。党是什么呀？中国繁体字的党，上黑。他说，对，朋党，结党营私。我说， 藏字石上的字简繁都有。那个简体不就是共产党搞出来的吗？ 2.7 亿年前就给定数了。这时就见他很激动地一挥手，不要他了。他终于退出中共协党了。我祝贺了他，人在做，天在看，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不报，乾坤必有私。当然也告诉了他大法师父的话，真善人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选自红银寺对联。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因为那是宇宙中最正的能量。看样子他也很感动，我相信，谢谢你。还问我，你从哪儿知道这么多？因为我修法轮大法呀。想劝他跟我一样，他又退缩了。我给他介绍翻墙软件，他说他的电脑不能用了，其实他还是害怕。可见中共协党对中国人的运动、洗脑控制、威胁有多成功、多邪恶。差不多两个多小时后离开他家，他送出我好远，远远的还在挥手。下次见面，我会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本书送给他。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帮助同修整理修炼体会，证实大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9日。1997年，我喜得法轮大法。当年练功一个月，那时我还没有请到转法轮，天天听师父在济南的讲法录音，师父就给我打开了天目，经常看到另外空间的美景奇观，感觉太好了，就是用尽人类的语言也难以表达。师父还以另外两种神通鼓励我，一种是得法的第二年，即1998年。一个简单的生命体长在了我的眼前，后来它显现原形，是一条龙，这条龙一年比一年大。另一种是2000年，三个法轮出现在我的眼前，这法轮一年比一年多。我沐浴在施恩浩荡的佛光之中，幸福极了。年轻时，我搞过业余文学创作，有写文章的一技之长，40岁时重病缠身，病入膏肓。在我生不如死之时，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体很快获得了康复，是伟大的师父救了我的命，是慈悲的师父赐我新生，我感恩师父，决心随师修炼到底。1999年，中国大地乌云压顶，妖魔遍地，中共党魁江泽民动用国家机器全面疯狂破坏大法，亵渎师父，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2001年，中共又导演了一场天安门自焚为火，毒害十几亿中国人。面对这种严峻的迫害，我拿起了笔，向世人讲真相。从此，我开始了用笔正视大法的近20年的写作生涯。2002年，因为我用信函讲真相，被迫流离失所，我依然写真相传单。一次我写完十几份传单发出去，回来后刚刚躺下休息，未等入睡，我看到了惊喜的一幕。我伏案写作，忙得不可开交，师父却坐在我的身旁，师父面带慈祥，微笑着一直瞧着我写文章，师父是那么的和蔼可亲。这一幕看完后，我被师父的慈悲感动得热泪盈眶。2003年春天，中国非典时期，一次给同修代笔写正式法的稿件，做完笔录返回时， 我坐在公交车里，透过车窗，蓦然，一尊大佛映入我的眼帘。仔细一瞧，原来是师父披着黄色的袈裟，坐在水红色的莲花座上，飘坐在前方。师父伟大庄重的形象，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中，是那么的威严漂亮，那么的壮观，令我肃然起敬。我体悟是师父在鼓励我挥笔写作，弘扬大法，我受到了极大震撼和鼓舞。2016年5月份，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11月份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征文期间，我弟同修排号找我帮助整理他们的体会作为征文投稿。因为征稿时间有限，我每天都相当忙，上午完成一个人的笔录，下午完成一个人的笔录，同修大多都不知咋写。根据征稿通知的要求，我提醒同修如何写，然后叙述修炼体会。我一边和同修交流，一边做笔录。每个同修完成后都得需要两三个小时，很忙很累。当我感到疲惫不堪时，师父就给我灌顶，一股暖流从头顶下来，瞬间通透全身，浑身有一种炙热的感觉。立刻我的疲倦感消失了，精神恢复了正常。每天师父都给我灌顶，一般灌三四次。同修们的稿件像雪花一样飞向了明慧编辑部，这里边浸满了多少师父的慈悲和厚爱。每当我看到同修们的心得体会在明慧网上发表时，喜悦之余，真正体会到了师父的伟大。近年来，每到法会投稿时，就有同修找我代笔，帮助整理稿件，我都是无条件配合。因为这是同修向师父交一份答卷，证实大法，弘扬大法，我能为同修代笔做这样神圣的事情，是一个正法弟子的荣耀。我也鼓励同修投稿，把自己的修炼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共勉。每篇稿件我是先做笔录，然后再在电脑上一边打字一边整理。因为我不会盲打，字打得慢，一篇文章一般需要7小时以上。我工作累时，师父就给我灌顶，顿时就不累了，我就能够继续工作，按时完稿。特别是在我顾不上吃饭时，在我感觉饿时，家人就给我送来点心或水果。我感到师父时刻就在身边，时刻知道弟子的情况，时刻看护着，帮助着弟子，弟子感恩不尽，无以言表。今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发表后，同修们先后投稿，在帮助整理的过程中，笔录做完后再打字成文，让本人看一遍，如果需要修改就再修改，做到务实，反映出本人真实修炼体会，没有一点虚构，同修都很满意。我认为同修在中共腥风血雨的迫害中走到今天都很不容易，每个人的经历都可写成一本书，每个修炼者也都有向世人讲法轮大法美好的受益经历，这些都应该写出来，弘扬出来，救度世人，这是我们投稿的唯一目的。神奇的是，我在为同修做笔录的过程中，眼前的那条龙缩小成一寸大小，我的笔写一行字，它就随着笔飞一行字，随写随飞，它一直在我的眼前飘舞，直至写完为止。我在打字过程中，一个蛋糕大小的法轮几次在显示器上闪闪发光，我悟到是师父在鼓励我。在此，弟子感恩师父对弟子的慈悲苦度，弟子要继续写下去，证实大法，随师还。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